欢迎收听小一这周聊什么，知识轻松带着走。我是主持人 Ryan， 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廖文嘉廖医师来到现场。廖医师你好。
Hello Rya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廖文嘉医师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是廖文嘉医师，我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之前在万方医院接受专科训练，那目前我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也是肥胖症专科医师。
哦，了解。欸，台北医学大学是不是有好几个合作的医院？
哦，有哦，我们有三间合作医院，就是有北医、万方还有双和。
OK， 所以就是北医、万方、双和，然后您是在万方接受专科训练，这样？
对，没错。
哦，了解。那肥胖专科这个部分啊，在您的专业上，一般来说，肥胖专科医师日常大概是在接触什么样的病人？
肥胖症专科就是我们其实会做蛮多在帮病人做减重跟减脂的部分。嗯，对，那减重跟减脂的话，主要还是蛮个人化的一个医疗，我觉得。
是。
对对对对。
了解。欸，那廖医师既然叫做这个肥胖专科医师啊，肯定是对肥胖就是非常的专业嘛。那一般人家讲说，就是很多啊，其实身材很好的女性，她说：“哦，我好胖哦。”或者说：“欸，宝贝，我是不是又变胖了？”那这到底肥胖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个定义？通常是怎么样去定义？
那我们肥胖的定义有分成三种。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BMI， BMI 的计算方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单位是公斤，然后身高的单位是公尺。我们台湾自己的标准的话是定在18.5到24，这样算出来的话是属于在标准范围之内。那24到27是属于过重，27以上就会算是肥胖这样子。
哦，了解。所以中间还有一个过重啊，但是平常好像日常不会说，欸，我是一个过重身材，听起来好像比肥胖还要严重啊。
好像还更严重。
对对对，但是在医学上其实过重好像是在肥胖之前。
对，没错。
OK， 了解。那另外还有其他相关的定义吗？
有，我们有第二个定义是关于中央性肥胖的，这样是腰围的部分。那腰围的话在男生跟女生的标准不太一样，男生的标准是大于等于90公分，那女生的标准是大于等于80公分。其实我们的腰还蛮长的，所以其实有时候要量那个腰，你会不知道你到底要量哪一段，大家都很想要量自己最细那一段。对对对。但其实它在科学上是有一个标准的。那我们的标准的话是我们可以摸摸看我们的肋骨，就是我们两边的肋骨的最下缘那边的骨头，硬硬的骨头。那我们把左右两边肋骨最下缘呢连成一条线，然后呢往下摸摸看到我们的屁股的斜上方那边会有一个硬硬的骨头，那个是我们的长骨 iliac crest 的地方。那那个长骨两边最上缘呢也是连成一条线，那这两条线的中间取中点，那个点绕一圈就是我们最标准的腰围。对，这个点大概会跟我们的肚脐通常会差不会太远啦。对对，所以有些医疗院所就会直接就量
肚脐
这样子。嗯，
了解。
对对对。
因为毕竟如果在病人或者说患者身上要找那个解剖的这个构造的话，可能会很怕痒。
对，有可能。
对，而且如果说像是裁缝师他们要量腰围的话，也是找肚脐比较明显，而且不会到太敏感这样。
是是是。
哦，了解。那另外也有人在讲说啊，就是很多那种肌肉猛男啊，或者说欸，健身有成的这些人，其实他们 BMI 照刚刚那个标准可能都过重跟肥胖，但是其实他们觉得说欸，我明明是一个很好的身材啊，所以有没有也是看体脂率这方面的定义？
有，其实我们在一些比较真的是练肌肉练得很大的人，他们不会去看自己的 BMI， 因为他们身体里面的肌肉量比例太高了。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还是会需要一些科学的方法去辅助。那其实现在目前已经很推广很流行的就是体脂计的部分。那体脂计的部分它是利用电阻去计算我们身体里面去推估我们的脂肪跟我们的肌肉这部分的比例。那体脂率它其实也有分成正常跟肥胖，在男生来讲的话体脂率如果大于25，女生大于30的话，其实这就会算是在我们的肥胖的范围之内。我觉得体脂率其实有点像是照妖镜，就是像刚刚 Ryan 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看起来会瘦瘦的，就是，欸，就是其实真的也是手脚也细细的啊，脸小小的，可是其实你请他站上体脂机一量，那个体脂通常都是真的会超标，就是如果平时饮食运动没有在节制的人，对，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
了解。就是说这三种有点像是这种2A1B 啊，还是就是取一个标准就好，通常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们大概只要有一个超过，我们就必须要去蛮严肃的对待。 BMI 大概真的如果超标，除非看起来他外表上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们讲那种超级健身猛男或是就是超级健身美女这样子，不然基本上 BMI 大概是蛮准的。对，那腰围的话就是中央性肥胖嘛，如果真的有超标大概就真的是有超标了，因为中央性肥胖其实它的腹部的肥胖跟我们的内脏脂肪就跟我们的一些慢性代谢也很有关系。那体脂率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最照妖镜的东西，就是打上去大概通常超标的人就真的是超标。
了解。那一般很多人比如说皮脂这个马上可以量 BMI， 就是体重计身高就可以量。那体脂肪的话，一般在诊所啊，或者在医院啊，大概都是怎么样去帮民众去做测量？
我现在服务的是减重诊所，所以他当然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量测机器。那目前有一些人如果有像健身房的习惯的话，健身房也蛮常会有搭配这样的一个体重体脂的，就是体脂计的这个部分的量测。其他部分的话，尤其是可能在家居家的话，现在其实有蛮多居家型，就是小小一台，就是它就长得像体重计，小小一台放在家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拿来做量测这样子。
了解了解，所以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找这个照妖镜看看
這樣。对，没错。
了解。那在减重啊，这个食物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方法，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啊，我就是要断食啊，我就是要168，还是我要怎么样的减糖饮食啊，或德叔饮食、地中海饮食？那医师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减重这部分在实行上，像我在帮个案减重，我觉得减重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减重医师跟个案一起去讨论出一条最适合的一条路。每一个人路可能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别人适合的东西你不见得会适合。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做减重一开始，我们一定必须要先做一个很完整的量测。除了量测之外，我们通常也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去跟个案讨论他平时的生活习惯、他的饮食方式、饮食的选择，甚至他平时的工作形态，还有他平时的压力状况啊、睡眠啊、甚至排便状态啊等等，这些都会对于减重医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 key point。 它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个案，他的生活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做调整。
了解。所以说减重啊，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算算热量啊，然后动就是热量去减掉，然后确定说，这是一个负平衡这样子的状况。
对，小姨说的没有错。其实我们减重的部分，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的确还是希望可以帮这个个案制造一个减重的热量的负平衡。热量负平衡就是说我今天吃进来的热量一定要少于我身体支出的热量。那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嘛，你必须要有这样子一直有一个负平衡的差，你身体的那些多余的脂肪那些才会被代谢掉，这个才会被利用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没有错。可是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到底他必须是要单纯只有少吃跟多动吗？还是他必须要去调整他的饮食内容，甚至他是不是他的工作的形态啊，他平时生活喜欢吃的东西啊等等，都会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了解。所以说，在这种减重的食物上，有点像是很密集的去follow up 他的状况，比如说因为他可能这周听完如醍醐灌顶，然后他就开始就很节制，但是可能一两周没见面，他的生活形态啊或者怎么样又回到原本的模式。
你说的没有错，我们通常大概一周到两周就会要求个案一定要回诊。就像我们自己平时学生时期，如果没有考试，大家怎么会好好念书呢？就是减重也是，如果没有人一直盯着你，就是每个礼拜看你的那个体脂，说你这个礼拜怎么脂肪又增加啦，没有人这样子带着的话，自己真的很容易会有惰性，然后可能各式各样的大餐聚餐一来，然后就慢慢的放松，然后到最后就会忘记自己在做减重这件事情。
了解。医师在减重门诊会不会观察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趋势啊，大家是越来越胖还是越来越瘦？
其实2016年 WHO 就有针对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就是有对全世界发出了警语，因为他发现呢，全世界18岁以上成人有52%。都是属于过重或者是肥胖，52%是很恐怖的数据，就是你遇到的人里面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就是他的身材是属于不合格的，是不标准的。那这样子的肥胖，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不管是三高啊、慢性病啊、脂肪肝啊，甚至心血管风险，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医疗后续的负担。所以这部分其实是 WHO 那个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生活环境、饮食习惯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以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研究来看，我们2017年台湾有一个我们营养调查，那他发现呢，近20年来，就是我们的肥胖者的比例增加了1倍。就是从原本的 11.8% 增加到 22.1%， 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了解。那您的观察，你觉得这个会是比如说因为经济变好了，大家可以摄取到比较多的热量，还是说是因为生活形态变紧凑了，所以大家都是吃比较高热量的食物？您的归因会比较偏是在哪个方面？
我觉得它的原因有非常的多，不过像刚刚 Ryan 提到了，我觉得紧凑的生活形态让大家必须要去倾向可能你必须要吃方便取得的，然后可以快速摄取的东西，这个跟我们的饮食，因为要因应让大家可能会喜欢啊，所以那个口味上还有那个烹调上的过度加工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之前台湾就有研究发现，台湾自己本土的饮食习惯的变迁，就发现我们在于米饭，甚至像是一些淀粉根茎类，像可能地瓜啊、马铃薯啊之类的，其实我们这些原型食物的摄取量是显著的减少，就是在这10年之中。那一些富含糖类的便利食品，例如说面包、 泡面、三明治、汉堡、包子、水饺、葱油饼，大家可以就是想想这刚刚讲的东西你一个礼拜吃了几次这样。对，这些东西其实是方便快速，可能你也很好烹调，也很好取得，但这些食物它都是相对来讲并不是原型食物，它其实都是有已经加工过，所以它里面本身的油脂含量也比较高，然后也有很多过多的一些高糖类这样的情况。
了解。那比较好奇就是说，假设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看起来很 fit 的人，那可能又没什么时间运动，那如果说给听众一个想象，就是说他一天从早到晚大概是什么样的饮食过程，就是说医生会觉得评估起来像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比如说因为早上起来可能那个早餐店是汉堡、蛋饼加奶茶，就是说因为你一定给很多人建议嘛，那也一定看过很多这种成功的样板，那他们通常一天是怎么吃的？
我觉得在减重，尤其是我们初期希望他减重的效果是好的，我们大概会先教大家就是营养素、例如说淀粉类啊、蛋白质啊、蔬菜水果，就是这些营养素大概会先让他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淀粉，什么东西是蛋白质。那通常我就会说，请你回去之后想想看，你今天一天你吃进了多少的蛋白质，你吃进了多少的蔬菜，因为我们通常一天吃最多最多都是淀粉类，因为淀粉类最容易取得嘛。对，你可能今天肚子饿就去买一碗面，就是买一个葱抓饼，这样大概就是会以淀粉类为主。可是我们在减重的初期的话，之前有一些饮食的研究，他发现在减重的初期，如果我们使用高蛋白饮食，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减重上面效果上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一些帮助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前期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不一定要去计算你自己的每天的什么蛋白质克数，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算就算，不能算就没有关系，就是尽量先把你的淀粉类减少，你的饭类啊、面类啊等等的，你先以一餐就是把你自己拳头拿出来，如果可以的话，你那一餐的淀粉类跟水果大概先在你的一个拳头之内。对，先把这个淀粉类减少。那淀粉类减少，你一定肚子会饿啊，你不习惯吃这么少嘛。那所以我们要增加什么呢？我们要增加蛋白质还有蔬菜的量。对，所以例如说蛋白质的话，其实蛋白质我觉得要蛮刻意的去吃，因为其实你有时候可能就一个便当，它可能肉就是那几片而已，所以其实那个都蛮少的。对，我们蛋白质的量在减重的话，我们通常前期大概是自己的掌心啦，掌心的大小，然后大概也是掌心的厚度这样子。什么鸡排啊、鱼排啊，或者是鲑鱼啊，或者甚至毛豆啊，然后茶叶蛋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如果不方便的话，想要用喝的话，无糖豆浆这些也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听众可以带着走的一些小 撇步 啦，所以最近才会很夯嘛，就是大家都在买那个什么鸡胸肉啊，或者什么，因为它就是一块嘛，也差不多手掌大嘛，
对，差不多，
那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补充这个蛋白质，但是也是很需要毅力的嘛，因为毕竟口味上就会比较单调一点。了解了解。那这一次还有请到 Elsevier，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论文期刊的资料库叫 Science Direct， 医师这边也有挑出一篇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论文。对对对，那医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说一下这篇论文的主要的内容，大概是在讨论什么方向？
这篇它其实主要是在讨论说，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饱足感，就是这个部分它想要去了解说，对于食欲的部分的促进，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改变，例如说改变食物呢，还是改变我们的用餐环境，会对于我们的食欲会有促进的效果，
促进食欲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说食欲这件事情，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说到底它直观到底是跟热量有关，还是跟体积有关，还是跟各种形态有关，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去思考一下嘛，到底我今天是因为吃很多所以我饱，还是因为这个东西热量很高我吃了会饱，是类似像这样的这个方向吗？
它其实比较像是在欺骗大脑，有点接近
认知，
有点先进认知的感觉。
okay，
对，它比较跟实际你吃进去的热量比较没有关系。对，这个蛮有趣的。我先讲一个，今天要讲这个论文，它其实有一个很有趣，就是特定感官饱足感，是我想大家可能很多都没有听过。它的英文有点难念，英文是 sensory specific satiety， 就是特定感官饱足感。那它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吃同一种东西，然后很快就会觉得饱了，就吃不下。这个应该大家，我想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是是是，
对对对。那这个饱足感的来源，它其实是有点像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的甜点好像都是我们的第二个胃。对对对，就是这个部分。那我通常会跟我的 case 这样讲，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每一个感官，味觉感官的档都想成是一个小小的水杯这样子，有甜的啊、咸的啊、有油脂味的啊等等的。对，那不同的感官受气，如果我今天吃咸的东西，然后导致我那个咸的水杯满了，那我今天就不会想要再吃咸的东西。可是我其他的甜食啊，可能就是水杯还是空着嘛，所以我还是会想要吃这样子。就像我今天如果吃盐酥鸡吃到饱了，我吃到真的完全就快要吐了，吃不下去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送一杯珍珠奶茶或者是送一个冰淇淋到我的面前，我可能就突然间，对，因为我的那个甜的那个水杯还没有满， 所以我还可以再吃下甜的食物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制？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脑的一种对于人类的一个保护，因为它希望我们人类可以去摄取最多元多样化的食物这样子。那在摄取这样的食物之下，我们才可以保证我们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一个营养素摄取。可是这样子 的饱足感，其实在现在的社会我们都已经处在一个很致胖的环境，你随便买个东西热量都超标，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减重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对，因为我刚才想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就是说如果等一下听医师的导读后来发现说这件事情为真的话，我们都吃比如说都是蛋白质啊或相同类型的食物，那我很快就觉得我吃不下了，基本上也间接的这个控制了热量。但是说实在现在因为诱惑很多而且又可进性很高嘛，可能你就都吃这个鸡肉然后你很快就不想再吃了，但是其实旁边就有一间珍奶，那你还是忍不住再买下去
没错，
那热量就超标了。
对，
了解。那他是用什么方法去验证这个假说的？
他是找一群人然后把他们分成四组，那这四组人呢都会请他们吃两次食物，就进食两次的意思。那他会让他们分别两次吃同样的食物或者是吃不同的食物，然后有一组就是让他们在更换他们的用餐的环境，看看到底是更换用餐环境还是更换食物这件事情对于受试者来讲他会吃下更多的食物。
就是那个有点像气氛啊或者是环境有没有影响，他也想排除这件事情。
对，没错。
okay.
就后来发现改变环境这件事情在这个研究上面看起来是对于食欲的促进是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改变食物就是你的第二次如果你给他一个新的食物，他就会吃的量非常的多，就是跟吃同样食物那一组相比起来。所以他后来就算是验证了这个 sensory specific satiety， 就是的确在改变食物种类上是有助于促进我们的食欲。
了解。那这个部分它有所谓的定量的话，它是定这个食物的重量还是体积？
最后的热量，
它是算热量。
对，最后的热量。
okay, okay.
对，跟它的总量这样子。
OK， 了解。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那如果大家对这篇本身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Science Direct Show 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整个名字叫 Sensory Specific Satiety， 然后 The Variety Effect and Physical Context Does Change of Context During a Meal Enhance Food Intake。 这个很长的英文，那我们把它打在那个资讯栏那大家直接去搜寻。
好，
对，我刚只是硬是要觉得很久没讲英文，因为
硬是要讲一下。
对，因为那个很久没办法出国就大家疫情卡在台湾、
哦、真
的。对，所以那个顺便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想要看字卡，然后就有那个动机去看我们的这个连结点进去看这篇论文。
对，欢迎大家。
了解。那这样子的论文啊，医师看完觉得能不能够应用在就是减重的病患上面？
其实可以耶。而且其实这篇论文它虽然结论看起来只有改变食物的种类会影响食欲，可是因为环境的部分，因为它的环境的更改它没有改很多啊，可能就是改什么地毯的颜色，还有改变一些房间里面的一些家饰的改变它的位置之类的。对，但是其实一些环境或者是一些音乐啊这些外在因子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去探讨，发现这些跟食欲是真的有相关的。像他们发现如果听音乐，如果你听的是比较快节奏音乐的话，吃的喝的量会变比较多。对，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在那种比较大声音乐的地方，就有点像可能今天去酒吧啊之类那种很大声的音乐，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会无形之中喝下更多饮料。对，就是可能这也是酒吧的目的
让你多买一点。
对对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些蛮有趣，像他提到说如果你今天去那种餐厅，它本身就是供应比较大分量的食物，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去学生餐厅，它就是给你超多东西这样子，就是炒饭给你超大一碗。你到那样子的环境，还有像你今天买的零食，如果是那种澎湃包那种拜拜用那种大包那种的还有如果你今天的食物你装在比较大的盘子里，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无形中以为自己吃的东西好像没有很多，因为你可能看到旁边人都吃的跟你一样多，或者是你那个大包的那个零食里面它就是超级多嘛，那你怎么吃觉得我才吃一半而已应该还好，但其实那个量都是完完全全是超过你原本预计要摄入的一个热量了。对对对，
这比较像那个有点像锚定效应类似这种东西。
没错，
了解。
是
那感觉那个法式料理又是在摒弃这个锚定效应，很大的盘子然后装一点点
装一点点给你
然后音乐又很轻柔。
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法式料理它就是因为只有一点点，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保证你的感官不会被过度的刺激，然后可能下一道菜又会换一个口味，所以其实很聪明，它就是会让你一直不停的觉得都很好吃，
都很新鲜。
对，然后好像都没有吃饱，然后就是很期待下一道料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种模式。
了解，他们是对料理做到很专注，对人性的掌控也都已经
对，没错，
非常非常熟悉了。
是，
了解。那比如说像根据这个论文的一些研究啊，有没有一些可以从里面推敲出来来增加自己的饱足感的一些小方法可以建议给大家？
可以哦，因为像他就是有提到说，我们如果一直换不同同的食物，就像你去buffet，你可能会吃下超级超标的热量。对，那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让我们的食物越简单化，口味越单一，那我们就会越容易达到那个饱足感。然后所以这边我都会建议，请大家就是你餐桌上面的食物尽量维持比较像原型食物啊，然后调味上尽量也是比较简单一点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很重要是尽量减少一些额外的人工酱料。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薯条的论文，薯条研究。他就是请一群人分成两组这样子，然后都给他们吃薯条，就是没有节制的吃薯条，就想吃多少都可以。然后一组呢就是从头到尾都吃薯条，另外一组呢就是吃到一半之后呢，就给他们递上了番茄酱还有蛋黄酱。那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哪一组吃下了最多的薯条，当然是配上酱料那一组。对，而且他后来发现啊，配上酱料那一组，他的薯条他多多摄取了500大卡的热量，就是非常
很多，
对，非常恐怖的。
他没有算入那个酱料的热量嘛，他单纯在比薯条，对不对？
对，他在单纯在比薯条，最后他摄取的薯条多的那个热量是500大卡这样子。
了解，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多吃那个酱，其实你热量已经多摄取了，结果你还可以再吃更多的这个薯条。
对，这个其实我们应该都蛮有经验了，
是是是，就是要配酱啊，你单纯吃薯条就一定会觉得那、
啊、
一下就觉得很无聊
了，是是是。
所以有些人去麦当劳还会要那个糖醋酱跟番茄酱，
就是还要搭配使
用、哦、对 对, 對，还可以换、啊、你要吃更多，然后那个大薯买一送一，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论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餐桌上面的食物一定要定量，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食物，例如说你今天煮的超级多，然后想说没关系，我吃不完把它冰起来就好了，你今天就有可能会吃下更多，就是超过你的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尽量不要就是有那些额外的人工的添加物。今天如果我已经定好量，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吃这个盘子里面的鸡胸肉啊、毛豆啊或者蔬菜等等的，在这个定量的前提之下，如果你要使用一些调味料，例如说辛香料什么的，让你觉得吃起来更有适口性，这个我觉得 OK。 我觉得不要酱料啊，但是如果是什么胡椒啊、孜然粉啊、咖喱粉这种我觉得 OK， 就是酱料的话当然热量会比较高、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进到一个你的食物的总量是非常非常多，任你挑选的话，我就会建议尽量不要使用酱料。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实用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在控制热量上取得一些进展的话，对，可以把这集听完然后靠去实践这样对，原型食物，然后可以让就样式变得比较少，那也会让你自己觉得比较容易达到感官的这个满足嘛。
对对 对, 對，没错。
我相信很多人啊，经过假设一系列的努力，尤其是加上如果去看医师的门诊、那一定开始慢慢减重有成啊、那这个之后啊，有些病患就会说那我要怎么 always 到我以后都是保持这样很好的体态，那也就是说不要复胖，那这个方面医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在做减重的时候，通常在减重的疗程，也许这几个月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医疗介入之外，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一定会让我的个案打造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可以终身执行的饮食跟生活方式，因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在我这边，然后可能这三个月到半年，他真的瘦下来了，可是他结束之后他又弹回去他原本的生活饮食，那你怎么能够预期你的体重不会弹回去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减重门诊它其实是一个行为的改变的门诊。对对，就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个案去从我们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那当然这个改变我不会希望我个案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说真的，如果是那种太极端的饮食或太极端的减重方式，通常都一定你会受不了，而且你会觉得自己
苦行僧，
有种，对，有种被剥夺的感觉那个很容易就会弹回来、对，所以我通常都会跟 case 说，就是要张弛有度，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你可以觉得平常的时候你节制你的饮食，但是偶尔还是会有放松的时候，就让你自己的生活跟心灵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然后体重上又可以维持稳定住这样子。这复胖上我觉得是减重医师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让个案先了解的。我们大部分都会把我们减重的一个定位点就会先再往下定个一两公斤，对，就是预留一个复胖啦，可是当然就希望他不要谈到原本，对对，不要谈到原本这样子。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像大家会觉得哦，今天就是我们假设断食好了，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那你可能未来突然觉得、我不要了、然后就开始暴吃。所以这种减重的长期的追踪，其实与其说目的是减重，不如说是整个变成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
没错、
了解，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以前是每天一杯手摇杯、那可能开始两天一次、三天一次，
对
对，然后从可能全糖半糖，就是慢慢啦，跟他生活慢慢做结合这样。
对 对,
对，了解。所以这样的步调可能也比较好。
是，
那一般减重的目标啊，要减多少可能医师觉得是比较合适 次，假设一个月或三个月内，
应该说我们通常每一个礼拜，就是大概会希望一个礼拜大概掉 0.5 到1公斤左右、哦、大概会是以这个速率，因为突然掉太快、嗯、真的很多时候可能要看一下它的方式，有时候那个方式是比较难以永远执行的、
嗯、
对。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减重三个月掉 5% 大概是非常基本的，我们通常都会先抓目标至少是三个月掉 10% 的体重。
OK， 了解了解。那这三个月之后会给他一个类似维持期吗？还是下三个月就再掉 10% 作为目标？
因为我们的体重啊，大概掉到 10% 到 15% 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点进入大家可能觉得很害怕，就是体重停滞期，就是撞墙期、嗯、对对对，就是你的身体一开始有好像要他想要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体重定位点，他不想再往下掉了、嗯、所以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很紧密的联系，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说、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停滞，对，瓶颈、嗯、然后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调整，不管是饮食上在做调整，生活上，睡眠上，还有像甚至一些压力的排除啊跟运动上，就这时候就必须要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试这样子。
了解。
对。
那如果听众听到这边啊，就是说不论是刚的一些论文的观点分享可以直接应用，或者是说真的很需要一些客制化的建议的话，也都欢迎去找廖医师跟他好好聊聊。对，
好，欢迎。
对，没错。那小医这周聊什么，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实证而且实用的一些资讯，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Instagram 或 Facebook 去留言跟我们互动，你如果觉得有些很有趣的题目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的话也都可以提出来，那我们未来就有机会把它做成 Podcast， 找到专业的医师那一起来这边做分享。今天很谢谢廖文嘉廖医师。
好，谢谢 Ryan， 谢谢，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